那今天这期节目呢，我就给大家分析一下呀，就中国现在暂时没有拉兄弟一把，它是出于什么原因？最后我们还能不能拉伊朗这兄弟一把？所以这个问题，我想恐怕是在美伊还有这个以色列交手之后啊，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想到的这个问题。当然，你可以因为立场观点不同有所争论，但是这个问题却是摆在面前，你必须要解决的。怎么办？为什么？那么首先呢，我要给大家先说明一点呢，就是我们先要摆正一下中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位置。因为有很多朋友觉得啊，那这个时候中国就必须要伸手帮伊朗。那为啥呢？你让美国这占上风了，我们空间不越来越窄吗？有很多人提出，你看美国收拾完这个委内瑞拉吧，接下来打伊朗了吧，完了可能回头打古巴，往下轮到谁了？把这些小兄弟都整没了，接下来就是你中国啊，可能还有俄罗斯啊，你这不唇亡齿寒吗？你这时候不动手什么时候？这有一种这种观点，甚至有人提出咱围魏救赵吧，借这机会武统台湾，打台湾，然后这样的话围魏救赵，把美国注意力吸引过来，救伊朗一把，反正什么样的说法都有。就我首先要跟大家讲的是，在国际关系上，起码明面上国际关系上，中国和伊朗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有人说，那伊朗有事儿，中国就得出手帮助，咱军事力量也不弱。我告诉大家，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，只有对一个国家有军事援助义务，哪个？朝鲜。那是因为当年朝鲜战争结束之后啊，中国和朝鲜签订了一个协议，叫《中俄友好互助条约》。这个条约就规定呢，中国和朝鲜，中朝两国，中朝友好互助条约，这个条约规定的是呢，如果有一方遭受到了武力进攻，另一方必须全力以赴地进行支援。就说白了，就是打我就是打你，打你就是打我。这个协议到现在都是有效的。所以我说到这儿你就明白，有的人说啊，这个美国就欺软怕硬，就是这个朝鲜有核武器都已经做出来了，美国就不敢动朝鲜，伊朗还没做出来，趁这时候就打人家。其实是不是这样的？那不全是这样。为啥？朝鲜跟中国他有这种友好合作条约啊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川普像动伊朗这样动朝鲜，那中国就是在义务上他有那条约在，他必须要参加，那这么一下就世界大战了吗？那么美国和中国还没有做好要进入热战的状态的时候，他怎么可能去动朝鲜呢？你明白吧？这是国际关系。所以大家在这各种媒体上噼里啪啦在议论国际关系的时候，您最好先有点历史常识，先研究研究这个事儿。所以就说我如果我们要确认在国际关系上的名义上的第一党朋友，那毫无疑问就是朝鲜。因为跟他有军事互助的条约限制，而跟除了他以外跟世界任何国家中国都没有军事互助条约，就没有说打你我就得上，打我你就得上，没有第二个国家。所以这我说第一党是朝鲜。那么伊朗摆在第几党呢？我告诉大家，伊朗是第五党第六党以后的。你说这中间还隔着谁呀？我告诉大家，除了第一党朝鲜以外，第二党我们叫全天候战略伙伴。就无论何时无论何地，咱俩都是深度合作。除了没有军事互助的这个，当然我卖给你武器也帮助你搞军事防御，这都是应该的，这底下的。但是明面上咱们有这协议。全天候的战略伙伴有两个，一个是巴基斯坦，一个是白俄罗斯。咱们很多人都注意到了巴基斯坦，说巴铁嘛，跟咱是全天候的老铁。还很少有人关注到白俄罗斯，其实白俄罗斯跟巴基斯坦对中国的这种战略合作地位是一样的。这第二党叫全天候战略伙伴。第三党叫永久全面战略伙伴。你听，这永久全面战略伙伴比上一个叫第一党，它不是全天候的，但是时间很长，哪个呢？哈萨克斯坦。第四党呢就是俄罗斯了。叫俄罗斯叫什么？叫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。你听听，这个中国人咬文嚼字的本事很厉害啊。你看全天候，那就不论何时不论何地，白天晚上咱都是这最铁的兄弟哥们儿。那么等到往下到这个哈萨克斯坦呢，就变成了永久全面。到俄罗斯叫什么？叫新时代。说明什么问题啊？你像哈萨克斯坦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军事威胁，他也不够一个大国。我中国要跟你要合作，你乐不得的，那当然愿意咱们的永久的合作下去。和平吧，因为小国对大国说和平是他的心愿，但俄罗斯不是。 历史上俄罗斯也是亡中国之心不死，北极熊啊，到现在跟中国一边合作一边底下互相踹，这种事儿时有发生。所以我跟你俄罗斯讲，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，新时代就在这个时候，咱俩对抗美国呀，或者意识形态差不多呀，咱在底下再合作。等这个新时代过去了，新时代变成旧时代了，可能咱俩就是仇人。所以你看这个定位很准，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。那再往下呢，就叫全面战略合作伙伴。这是哪一档来呢？这里边就有越南、老挝、柬埔寨、缅甸、东盟这些国家，跟中国很近。就是咱们也就是各方面能合作，这个不论是这个政治上的合作呀，还是经济上合作呀，有的玩。那么这第五档到第六档就简单了，就叫全面战略伙伴。伊朗在哪儿？就在这一档。这一档里边有什么呢？意大利、西班牙、马来西亚、澳大利亚、伊朗。你听着好像前面说那四个咋也不能跟伊朗比。对，伊朗就在这一档里。就长期以来跟中国，它准确的叫法叫全面战略伙伴。就跟我们前面说那几档都不一样。准确说你跟这个朝鲜之间呢，那叫生死弟兄，就打你就打他，打他就打你。尽管现在关系实际也不怎么样，但毕竟这是历史遗留的。你得是上个供桌弄个牌牌给他供到那。再往下呢，就涉及到肝胆相照的好兄弟、铁哥们儿、这好朋友。其实到伊朗这一档就是一般朋友，就是咱们能合作啊，但是也没有其他任何义务。所以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，我告诉大家，中国没有任何国际义务必须要出兵伊朗帮助伊朗，没有。咱跟他既非是这个生死弟兄，也不是什么同盟国。你看有些合作那都是顶着制裁之下的一种短期利益合作，并不是长久的一定要有这种义务。所以大家首先要明白，中国没有任何义务一定要帮助伊朗，他只是中国一个所谓的全面战略伙伴。他的意义跟那些国际跟我们友好的国家他还不太一样。所以这是我首先给大家讲明一件事，中国没有义务出兵伊朗，这大家必须要明确的。那么另外一个，我再谈到下一个问题，就是中国跟伊朗，有人说那你说那都是表面上的，那都是应付联合国的，应付各个国家看着的，那底下中国跟伊朗可好啊，那你看都反美，完了咱还买他便宜的油，还给他投入那么多，给他帮助搞基础设施建设，这都不惜为这事得罪美国和西方，那应该是铁哥们好兄弟。我告诉大家，不是你想象这样。因为伊朗这个国家的政体大家也知道，它是神权政治，他的国家经济命脉掌握在宗教基金会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手里边，他是个独裁的神棍政权。而这样的政权呢，他的交往完全是从利益出发，毫无正义道德公信力可言。就你跟这样人交往，你只要跟他产生一些利益纠葛，那互相之间呢，你弄我我弄你是免不了的。你看我给大家讲一个你们谁都知道的事儿，孟晚舟在加拿大被关了三年，这事大家都清楚吗？什么原因呢？因为美国认为啊，我们制裁伊朗，可是你孟晚舟代表华为跟伊朗做买卖，我们抓住了真凭实据，那就有理由使用长臂管辖对你孟晚舟进行制裁，所以关了你三年。那么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呢？这是2014年的时候啊，伊朗和美国进行伊核问题谈判，伊朗核问题谈判。当时美国冻结了伊朗在海外80亿美元的资产。当时伊朗呢，为了能够让这资产解冻，同时也惹不起美国嘛，谈的你得拿出点诚意来呀。他拿出了什么诚意呢？把当时包括华为在内的68家中资企业，就中国的企业，和伊朗的交易记录献给美国了。这个其中就有孟晚舟所在的这个公司代表华为和伊朗签的这个协议。什么协议呢？那个时候伊朗被制裁，结果华为呢顶着美国的制裁呢，卖给这个伊朗的通讯器材，帮助伊朗建设网络等等这些事儿。这个其实呢，美国按照他的管辖呢，惩罚你孟晚舟，惩罚华为，他也不冤，因为这事本身就是我们表面上是啊认可这种制裁，在底下偷着帮伊朗。那这个事说白了，伊朗把证据给人拿给人家，东窗事发。所以根据这个，美国拿到了扎实的证据。你表面看是个汇丰银行的事，其实是伊朗底下把华为和孟晚舟给卖了。 那你说这实际上不等于把你的盟友等于卖友求荣吗？出卖人家了吗？这是背叛呢，这是小人的做法啊。而与此同时，他还有一件事，在2017年的时候，咱们中兴通讯被美国罚了 11.92 亿美元。这什么原因？也是中兴通讯跟伊朗的交易记录被伊朗卖给了美国，拿出来给人家了。结果2018年开始，中兴通讯在美国的零售一些这个部件什么的被严禁销售，差点把中兴通讯给弄黄了。就是我们在这儿呢，不是跟大家探讨华为和中兴国际贸易里的是是非非，我们就事论事，就这件事儿，你看，实际是伊朗背信弃义给卖了。就这个事儿，你就能看出伊朗作为这个国家政权，它本身的这种利益至上的东西。因为伊朗它有一个特点呢，就是每当西方制裁的紧的时候，它开始亲中国；西方制裁一松，它开始亲欧美，左右摇摆，来回横跳，几乎毫无信誉可言。你不光是这个，在2015年的时候，当时呢，中国跟伊朗呢开始签协议，拿了它大概14个基础的基建项目，其中这些项目包括什么呢？像德黑兰地铁延长线的工程，包括伊斯法罕炼油厂的工程，当时整体的投入大概要120亿美金。结果呢，伊朗这是转手，中国把前期工作都做好了，也投入不少了，转手他跟欧盟合作去了，就等于放中国一把鸽子。那比这个还严重的，咱都知道跟伊朗我们有一个港口的合作，这个港口在阿曼湾附近，叫恰巴哈尔港。咱们都知道有个瓜达哈尔港在那个巴基斯坦那边，这叫恰巴哈尔港。这两港之间隔100公里，在一带一路上的战略地位是非常重要的。而当时中国的那个国企中交建，他呢去投入，却把前期的这个疏浚工作呀，还有前期基础设施建设都快差不多了，投入已经有23亿人民币了。结果可倒好，转手伊朗开始刁难你，要么不能当军事港口，要么是贸易方面怎么限制你。等到干你差不多了，差不多这23亿都投进来之后，一转手他把这个港口的经营权交给了印度，跟印度合作。咱们都知道，在整个的这个欧亚次大陆这个板块里边，咱们可以看到中国跟印度是重要的竞争对手。这个在某种程度讲，你比这信息卖给美国恐怕是更恶劣，这个事情直接跟中国的在亚洲的竞争对手龙象之争，就跟你印度合作了，在这方面背信弃义把中国又给卖了。你像这个在2021年的时候，我们又跟伊朗签了一个就双方的一个合作框架协议，这协议的时间要长达25年，经济、能源、战略全方面合作。在这里边伊朗也是今天这么刁难你，明天那么刁难你，在底下通通咕咕，就是反复无常。你等在双方共同认可的原油、石油交易上也是如此。因为伊朗的石油呢，原来是卖到全世界，后来被制裁之后呢，就只能卖给中国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围绕着石油的交易，哎，双方展开这博弈就很有意思了，就很有勾心斗角、尔虞我诈的味道了。你像原来这个伊朗呢，在中国的大连和舟山呢，储存了大概有340万吨的原油，欠了咱们仓储费是4.5亿美金。咱们向伊朗要这仓储费的时候，伊朗还说你把我们油给拉回来吧，不提钱的事儿。而且经常是呢，咱们把钱打过去了，伊朗不给发货，不给发油。一直到最后只能卖给中国了，那中国倒过来好，我不仅要跟你谈价，往死了压你价，同时呢你货到付款，你这货拉到中国港口我们才能给你钱。当然很多人说没有吧，是不是都通过马来西亚转口啊？不是，我们用了很多幽灵船队把这个伊朗的油啊运到中国沿海，然后由私企呢接过来，炼差不多了之后，然后再交给中石油、中石化这些国企，都通过这个试图呢规避美国的一些制裁。所以双方底下交易很频繁，但交易频繁的同时，互相之间你说我说你，互相之间捅捅咕咕的事儿也没少干。当然这里头主要的责任在伊朗，因为他做生意不诚实不老实。所以从这点来讲呢，中国反击他的时候呢，伊朗国内有种论调说中国也不是个好伙伴，也不是啥好人，叫什么，管中国叫自私的石油商人。这两天你看国际新闻你就知道，伊朗国内这种说法已经大概有好几年了吧，说中国是个自私的石油商人。所以你看我刚才说的，双方在这个贸易上 和一些这个互相合作的道义上来讲，伊朗都站不住。就是他在这方面，他绝对不是个好的贸易合作伙伴。我们要平常说交朋友，咱正常来讲，假如是你要个人对个人，你也不愿意交这样朋友。所以你从这点来讲呢，你说中国和他的合作，那比不了跟巴基斯坦，甚至比不了跟委内瑞拉这些国家。如果他真有事儿的话，从这个个人感情角度来讲，认知角度来讲，也不大愿意帮他。这是我们前面说的这种，就是拉兄弟一把不想拉。确实他也不是个好的合作伙伴，何况呢，在国际道义上来讲，他是个神棍的政权，独裁的政权，枪害本国的老百姓。在国际上，伊朗是声名狼藉，海湾周围国家对他更是非常愤恨。那你这时候如果你拉他一把的话，中国在道义上讲，你看着好像说跟伊朗有同盟的这种隐性关系，但实际上容易把自己绑架到邪恶国家的战车上，你对自己的国际声望也不是什么好事。所以这是我说现在没有拉兄弟一把呢，他有不想拉的原因。可是这个时候如果你完全弃伊朗于不顾，他又出现了新的问题。因为中国现在跟伊朗的捆绑啊实在太深了，已经到了有一种摘不开的程度。就像我们平常啊跟某一个你不太看得上的甚至是坏人这样的人，你跟他利益却深度捆绑了，跟他合作太深了，你就不容易从这里跳出来。那为什么呢？如果伊朗现在这个政权彻底被美国以色列给颠覆了的话，那么对中国的打击非常大，对中国的利益损害非常大。当然我说这利益呢，大家不要从道德角度考虑，因为国家利益是超越道德的。就我们很多人也持这个观点嘛，立场决定一切，就国家利益有时候啊挺不是东西的。就你可能你支持的国家利益，它可能甚至是邪恶的。咱们不探讨这个，我单纯从利益叫利益，这就我们经常说那句话，小孩才论对错啊，成年人只分利益好坏，你是不是得了好处还是利益受损。